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哈，创世纪的二十八章，我们前面已经，对呀，我们前面已经把以扫和雅各的，为了长子名分的这个冲突，我们都已经解释完了啊。我们都知道，虽然在人看来，以扫还是个挺。有义气或者说更加能够接受的人，但事实上他是轻看属神的祝福，就是属灵的祝福。那雅各呢刚好是相反的，在人看来呢他总是谋算，总是算计。雅各的原生人的这个算计的成分是很重的，但他要的是神的祝福。所以这就到了二十八章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先这个把二十八章的一节到五节读一下，从我读到神人读。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丹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在亚兰人皮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其实是承接前面，因为以扫跟雅各的冲突到了一个程度，以扫说要杀了他，然后利百加就急了，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因为那个时候以扫娶妻娶的都是当地赫人的女子，所以导致他和利百加的关系非常糟糕，所以利百加就让雅各去拉班，也就是利百加的哥哥那边去娶一个妻子。然后这时候呢要走了，所以以撒开始给他祝福。这里的最重要的点在哪呢？就在以撒的这个祝福啊，就是第四节这一段，他说三和四节，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基本上就已经把当时亚伯拉罕给以撒全部的东西就给了雅各，对吧？这是通过以撒的口再一次的印证了这么一个。你会看见前面的以撒在给就雅各骗他爸爸祝福的那一次，就披了个山羊羔皮的时候，那次那个祝福我们都二十七章都看见，他说愿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啊，许多的五谷新酒，多国跪拜你，多名侍奉你啊，就是二十七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啊。他说这里讲的其实并没有把从亚伯拉罕的一个最主要的应许一代一代传到，这像个接力棒一样，上帝给到亚伯拉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应许，就是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为业，然后呢不管对生养众多，不管你以后走到哪里去，我都把你带回来，对吧？这个应许今天还是有效的，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经过快两千年的流离失所
又回去了，
又1948年又建国又回去了，所以这个应许其实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哈，是最最重要他们家族最重要的这个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神给到亚伯拉罕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前面我们读到那个亚伯拉罕有其他庶出的儿子，他把财物都给了儿子，但他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个所有的就是什么？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祝福和应许。那就这里其实是以撒正式的把从亚伯拉罕的承接的你看他这里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点，对吧？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然后这块地就是迦南这块地 要给雅各。然后等会我们会看见最后也以撒死了以后，他们他和以扫分家，是以扫去到了 以东地，
嗯，
然后他是留下的，嗯，是他就是雅各是留下的，所以雅各是最终是住在迦南地的这个这块地上的。那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在于呢，他让我们看见神的祝福是借着以撒给到了雅各，而且在这个雅各要离家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以撒把这个祝福就完完全全给了雅各。对，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这是一个引子哈。然后呢，我们跳过六节到九节，我们查过很多次了。六节到九节，六到九节是讲以扫的，就讲以扫他是属肉体，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属灵的概念，所以他看不见，他爸爸为什么不喜悦，他妈妈为什么不喜悦迦南女子的原因哈，因为事实上是迦南女子拜假神了，而且是不信耶和华哈，所以他又从他什么叔叔伯伯那里就去娶了一个妻子，所以这六节到九节我们原来解过，我们就不解，我们继续往下哈，十节，我们一直读到二十二节哈，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刚才停在魏红呢。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
不，是他儿子。
男主
是老
大。
我就
是。是，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形，今天只能看到。
今天
查的
有没有那些孩子？
雅各的那个。
其实这是一个大的主线，我们要看到雅各。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看雅各有几个角度哈。要先看雅各自己，因为雅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看雅各他是怎么做事情的。
嗯。
然后呢，我们要看圣灵神是怎么带着他的。所以呢，我们要看雅各，就是看认识人。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所以他总是会有两条线，
嗯，
就是你要先看雅各这一边，然后你会看到神那边去，
嗯，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说摔跤那个要等，那个是另外一条线，那是在讲神，
嗯，
对吧？神有他的带领，神是不变的，神总是做他自己的事儿，到哪就做什么，到哪做什么。你把神的这条线串出来，你会发现特别的井井有条，威严，有爱，一点不出乱，啊。
结果达成，
完全达成。然后雅各这呢，就像一个，就像一个躁动的孩子，就
咔咔咔咔
咔咔咔，就不停的动，就安定不下来，
嗯，
就始终没法安静下来。他就是这样，就是他总想做点什么，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在看雅各这边，你会看见他是
怎么做事哈，
对他怎么做事的，然后他软弱，
嗯，
他就想到什么。他一不软弱，自己就开始嘚瑟了。用东北话讲，他那个天然就出来了啊！他觉得我还挺牛的，我想招，然后呢，想起来就祷告一下啊，赶紧跟神说，
对，忘
忘
忘
忘，说一声，
主要是提醒神，你别忘了，
对，
你别忘了，你一个
你可以的，我是不配得的。完了，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下，一模一样，就跟我们的
好像，
不是好像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
否则他不会留下这些东西。
我们是怕神忘了你还这么说。
否则他不会。圣经这本书，只是对我们有益的，没有益的部分他不会留下的。你想他为什么不把创世纪、创造宇宙讲得更清楚一点？
对，怎么造的？
没有意义，因为你知道也没有用。你知道不会让你对神更有信心，不会的。你知道也不会让雅各相信以扫不会来杀他，没有用。
那个有，上次我们听那个叫啥两口子，那年轻的夫妇，
就
啊那个
说事儿，
说那个他是一本书，我们读了，他问我们有两个问题，他说你读了这两个，其中一个问题在圣经上就没写，他说在别的书上，一本什么书上写的，他说你要有一提高，就说这相当于个基础的。所以提高还得那本书，
我们知道说什么？
怎么说呢？是吧？说
来
吧。
你可能理解错了，对，可能理解错了，对，可能你理解错了，可能理解错。他会有一些参考书，但那些参考书的目的呢，都是帮助我们读的。
这个
是
对，
都是帮助我们读的。
他说那里内容要比这个要多。
那可能是解经，就是那个
他说你要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更那啥的话，咋说呢，就是不是基础的，像我们基础的就是想提高一个层次，你就读那本
马唐纳的解经，他有可能讲的马唐纳的解经啊、有可能。对，我们先一起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金子般的话语。父啊，我们就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老我里面的雅各的部分。父啊，让我们真的愿意从灵里信靠您，因为您的旨意是立定在天的，您的旨意是从来不后悔的。那您既拣选了我们，您既爱了我们，您必爱我们到底。父啊，就求您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去寻求您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让我们愿意去顺服这样的旨意，而不是顺服我们的肉体，顺服我们自己的私意，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老我的带领啊去寻求自己的办法。父啊，因为您早已把一切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在永恒里在今生的路上，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信靠你。父啊，谢谢您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父不献圣子，对吧？就是在各个他山上，圣子自己上十字架，对吧？然后当然在摩利亚山上，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对不对？是一模一样的。那到雅各这里来呢，你会发现圣灵体现在哪呢？圣灵体现在把雅各从一个完完全全属肉体用自己方法做的人，最后到他死的时候完全服在神的手下，这就是圣灵做工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从信那一刻到他最后成圣的整个过程，是谁在做工啊？圣灵的，这就是圣灵做工的方式。我们信的那刻信的是谁啊？信的是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信，我一直讲相信，相信什么？信自己是个罪人，信神替我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的罪，他三天后复活了，我在末世以后我要复活，我要去跟随他。那这个是所信的，是我们靠着得救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结束了以后呢，长老们一直在有提到得救之后是什么？是成圣，对不对？成圣就是分别开来，对吧？那成圣的过程是什么？谁在带？
圣灵
在带。所以这个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降下来什么？降下来
圣灵，
对吧？所以降下来圣灵，这个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情形啊，十二节讲到啥？梦见一个梯子什么？立在地上，顶着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这个就跟那个约翰福音，等会儿我们一起。对对对对对，约翰福音一章哈，我们可以跳过去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51节哈。1章51节他说什么？这是耶稣的话。对，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是不是讲的就是雅各这个故事？
嗯，
一模一样的。而且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鸽子，圣灵如鸽子一般降下来，对吧？所以事实上呢，当圣父和圣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呢，人和神之间的通路就打开了，圣灵就可以自由地降下来，降在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灵在，他就降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做改变雅各的工作。对，就是做改变雅各的工作。所以你会看见在十二节哈，就是28章的这个12节呢，他是举了这么一个梦，用了这么一个梦呢，他来告诉我们圣灵会在圣子得荣耀之后降临。因为这个梦是在以撒被献完之后的事情，对不对？是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个顺序一点没有错，对不对？ 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哪一章的事情？22章好像是，对，对吧？
嗯。
亚伯拉罕献以撒是22章的事情，对不对？这时候献完了没有？
献完。
好，那我来问你，得救的时候，你信靠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已经得荣耀了？
嗯。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2000年前的事，对不对？
嗯。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献完了，圣子得了荣耀，对不对？以撒就预表着耶稣，对吧？亚伯拉罕就预表着圣父，对不对？然后呢，紧跟着会发生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天开了，什么圣灵降下来 ？no， 就在这儿。圣灵降下来干什么呢？来改变一个像雅各一般倔的人。
悖逆。
哎，不能讲悖逆了，就是比较倔。悖逆其实你是不要神了，对，悖逆是远离神，他是比较倔。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叫18节哈，他说他改名叫伯特利哈，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哈，路斯就是英文叫 perverse， 就是比较倔强，比较讲的就是雅各的性格，比较刚愎自用，比较靠自己的意思啊，对，这或英文叫 perverseness 或者叫 departure， 就是他，
okay.
对，他就是靠自己的力，他是和这个神的方法是分开的，对对，他不是靠着神的，就是他在成圣这件事情上他是不依靠神的，就他在就他知道那个东西好，然后呢他，对，那我们继续哈，就这个里面。他整个第10节到22节讲的一个过程呢，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雅各作为一个天然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刚刚信主就能活出耶稣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对弟兄姊妹或者对自己在刚信的时候要求太高，一定是像雅各这样的，一定的。然后呢，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我来问大家一句话哈，就是你们看雅各在20节的这个和21节的这个许愿，是不是跟我们最初信神的时候的许愿是非常近似的？就他说呢，如果你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家，我就以你为神，然后呢我还献10%。这个和我们进到很多的偶像面前去讲的话都是非常近似的，对啊，比如说我不是去进到神面前去，我进到某一个庙里去，进到某一个道观里去，我看到一尊偶像，那我去讲的话跟这个也是非常近似的。那为什么这个话神没有责罚他呢？因为每一个刚刚认识神的人，他进到神面前去都是一个什么角度啊？都是一个角度，就是17节讲的那句话，前面4个字就惧怕说，能明白吗？所以他对父的那个关系啊，他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阿爸父，他绝对不敢叫他阿爸父的。雅各是绝对不敢叫他父亲和祖父的神叫阿爸父的，这个他是不敢。他也不知道这个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啊。大卫的这个认识他也是没有的，就他对神的一切的认识在这个时候是零。他只是知道呢，这样东西是好东西，我相信我爸妈。我相信我爷爷，他给我的就是好的。他其实完全是因为相信他的先辈，相信他的父辈而得着的这个神，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呢，这个神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神到底是怎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来？他会不会帮助我？他怎么才愿意帮助我？是不是我要做好一点？是不是我要多做好事？是不是我要更听话一点？是不是他要惩罚我？我做了很多的坏事，他要惩罚我，他都不明白。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点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雅各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遇见神？这一次，对不对？第一次雅各遇见神，这是
他亲自遇见神。
对，这一次的时候，雅各是个什么状态？
逃离的状态。
雅各是一个，
就是在外面，
是一个完全靠不上自己的状态。阿门。
嗯。
雅各在这之前的雅各，他可以有一切的依靠，他总能找得到。然后呢，他的神就总也没跟他显现。
哦。
总也没跟他显现，这是第一次神跟他显现，是他什么？谁都靠不上，他是一个人在旷野，枕的是什么？石头。连枕头都没有的，这就你靠什么？我们倚靠，你还有个靠垫啊，你们都有靠垫。你连枕头都没有，你能靠什么？你什么都靠不了的时候，神就来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如果你还能依靠自己呢，蛮难的，蛮难的。神蛮难显现的，蛮难显现的。就是你说，哎呀，神啊，你要向我显现啊，其实不是神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显现？我那么多的需求需要，上帝其实特别愿意要。把自己显明给你，问题是什么？问题你是雅各啊，你挺牛的，你挺神的，你自己挺神的啊，答应啊，因为你会披羊羔皮在身上，你还会演戏啊，你还演得挺真的，你还挺像的，是不是？你还会做一切的这个事情去骗你爸啊。这个时候上帝是不显现的。好，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上帝来了？这个时候来。那来的时候呢，雅各第一次认识上帝的，当上帝真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怕。对，一模一样的。每个人的就是当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当极端软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到神那里，我们会遇见神的。遇见神的时候，你说哦呦，这个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有。你第一反应是怕，因为对，因为你突然发现有一个超乎你想象，对吧？就像哲欧老弟兄说的，你知道有一个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天天看着你，你躲到船底下他也看着你啊，你飞到哪里他也看着你啊，你躲在哪里他也看着你啊。好，你会有你不一定会很开心的啊，你不一定会很开心，大概率是不开心的啊，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你有点害怕，很正常，就是当神真的。这是真实的显现啊，对不对？就是什么，给他在梦里看见了，对吧？
嗯。
而且把什么话又说了一遍，就把跟他父亲和他祖父的话又一模一样又说了一遍，对不对？
嗯。
所以这样的过程啊，你会看见上帝带着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啊，就跟雅各经历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创世纪是在讲个历史啊，他就是在讲我们自己，他就告诉我们呢，上帝给你预备好了救恩。救恩就是什么？耶稣被献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是愿意献的，只是上帝停了，对不对？他的心是愿意的，以撒也是愿意的，这个我们都原来都仔细分享过，对吧？救恩做成了，救恩做成了以后，神的祝福就进来了。这个祝福是什么？要把我们从完全不认识神的状态，变成跟神有一个特别亲密的，你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的状态。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就是你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不顺服，靠自己，你一定会犯罪的。当你越来越深的认识他以后，你一定是远离罪的，这是必然的，因为否则的话，神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他说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就是你只要生活在主的话里，你只要天天跟他接近，你只要在圣灵的带领下，你一定最终会像雅各那样。雅各在给他的孙子，后来就是马拿西法莲，他认着他儿子祝福的时候，给他剩下的11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下，而且他真的相信上帝一定能够成就，不是靠他自己，神自己就能成就，不是靠雅各。所以你会看这里耶和华在这里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呢，他又重复了一遍对他祖父和父亲的应许，为了是什么呢？就是同样让雅各在后面记得耶和华在这里讲过什么。雅各在还是不懂的，这时候的雅各是不懂的。这就像什么，你们去听道，你听见长老讲一个道，他说你应该怎么样要怎么样，你有的时候是不明白的，你读经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像孩子们为什么主日学总是让孩子去读经，他不明白，但是这个话他记得住，终有一天圣灵会带着你想起来的，就是个意思，就上帝会反反复复把他的话一直告诉你。那这里就是对吧，啊，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对吧，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东西南北展开，对吧，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我这块地赐给你，总要帮你们，对吧，又是就跟这段话和以撒给他的祝福有区别吗？是不是一样的？和他离家的时候以撒给的祝福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把以撒的祝福前面先念一遍？原因就是这个，就是以撒的祝福不是来自他自己的，是来自神的，所有祝福若不来自神就是自己人自己瞎想的，所以这样的祝福永远都是要实现的。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雅各在二十节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让我能在我母舅家安居乐业，生养众多，神会答应他吗？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祷告？
可以啊。
那我们这么祷告有意义吗？你们现在明白了，我们最初认识神的时候，你什么样属地的，比方说你要求属地的东西，你是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他对你有一个属灵的要求，对你有个属灵的期待，有个属灵的计划。所以雅各所求的，你会发现和神所应许的是一样的。明白了，明白了意思吗？是雅各自己肉体里求的吗？是他求的吗？不是，是神给他的。所以你们要弄清楚这个顺序，不，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能以这个来做一个例子，说，哎，我也可以像雅各这么求，哎，我信了主以后，哎，反正我是婴孩，哎，那我一哭他就给我了，哎，那我要家财万贯，哎，我要长生不老，我要你明白，我疾病全得医治，我什么都好。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你所求的必须要在神的应许里。所以这一段话事实上是神的话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这段话跟神的话不冲突。这段话可以跟神的话冲突，对吧？比如说我待在那儿也可以有牛羊成群，对吧？就你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在一个求属地的祝福，我只要地上的东西我不要，你可以这么用自己的私意去揣度雅各的这个祷告。但是呢，雅各这个祷告换作我完全做属地的，我可以很多种求法，对吧？你让我在我母舅家成为大族，成为当地的君王，完全可以的。你让我在当地影响众多，对吧？你让我这个成为一个特别大的国度，可不可以？那上帝是不会答应他的。为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你一定会回来
在这个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出来，就是人本还是神本。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意愿，以我的意愿为上，还是以神的意愿为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你永远拧不过神的，千万不要去做。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要明白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唯一要做的，而不是说主啊你要听我的，我要求什么，这个没有意义的，求不出来。所以你会发现的，你按照这种求呢，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不可以就
可
可以的时候，
可以的时候是因为你求的刚好跟雅各这个一样，
对，
就是跟神在你的旨意是一样的。不可以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在那妄求，所以你就不明白到底神怎么才会答应我。你们明白我什么意思？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总是会，哎呀，主啊，你怎么这个倒好行，那个东西又不行了，好再一次又行了，又不行了，到底怎么整啊？不，这个不是你的意愿，这就耶稣克西马尼园祷告说：“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因为耶稣是仁慈嘛，他是帮助我们、代表我们的，对吧？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大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意愿，不要按照人的意愿。
但是有时候不知道
啊。所以要读经，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意愿体现在哪里？他的话里嘛。你越读，你越知道他想做什么，对不对？明白了吗？就像雅各，即使我假设神没有跟他显现，他会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他会明白，他只要去听他爸讲的嘛，
他爸讲的，
对不对？他听他爸讲，哦，知道，我不可能待在我母舅家的。等会儿你会看啊，雅各也不是那么顺服的，他回来也是被神赶着，回来了以后也不回到那个他爸那去啊，也在世间待出事来，又被神赶。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就一定会被上帝赶来赶去，一定会被上帝赶来赶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赶来赶去的，其实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必定要成全，我们人拗不过神的，绝对拗不过。这就是管教。所谓管教，就是你不愿意做的事，你不管愿不愿意，就比如说孩子他要睡觉啊，你跟他讲了11点以前一定要睡觉，10点以前一定要睡觉，那你立了这个规矩，你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到那时候不管他干什么，你总是咔嚓赶上去睡觉，是不是？他救得过你吗？他大了可能你打不过他，3岁5岁的时候你就把他拎上去了。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管多厉害啊，不管多牛啊，不管他是我们儿子女儿，很可能大了管不住哈，但我们不管多大啊，上帝永远管我们是很容易的，非常容易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所做的祷告，事实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它就是把神的旨意当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样的部分？是他没有信心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不矛盾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父啊，你说总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我根本就没有信心，我怎么按你的意思，对不对？因为说是我没有信心怎么办？你的父的意思，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实现的过程。上帝不是像变戏法一样把外面那棵那么高的树变出来，它是让它从小苗小种子开始长起来。所以你的祷告呢，你就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所以雅各的祷告干脆就没有说我的后裔成为万族，什么成为万族的祝福，他根本没想那么远。这写按下不表，这我想那么远，我现在我到不到得了那儿还不知道，没准半路被人暗害了，你知道，没准不说毒蝎子把我咬死了。对，你先让我活着，我能不能活着到我舅那去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就算到了那，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这是我没信心的地方。你先让我先求这个
接地气儿嘛，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要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你的祷告大概率就是顺服神的。但是呢，我们人的想法，我们出来的不合神心意的想法，都是我们想的太远了。你仔细去体会一下，上帝不会给你超过你所能受的。雅各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选择，你还能怎么样呢？你还能起飞，你飞到巴比伦去，对不对？你可不就是往前走吗？你往前走你没信心，你可不就这么依靠神吗？上帝就是要你这样，就是要你不是没信心吗？那你不没关系，你有你父亲的神呢，我就在这里，你抓住我，我就带你走。然后你非说，哎呀不行，我要在那成为大族。你不说了吗？我成为大族，我就在我母舅家，我不回来了，我回来我见我哥， 姨嫂这个把我杀了，我不想理他。你越想得远，你跟神就越产生偏离。大家体会这个意思吗？我一竿子知道，哎呀，我五年以后想做什么，我十年以后想做什么，还要我八十岁以后准备到哪去养老，
要死的时候怎么样。
我来告诉你，这就是雅各说的，不是这个雅各，是雅各书上那个新约的那个雅各书啊，他说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对，我念给大家听啊。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你们就指这个地上悖逆的人啊，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其实讲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呢，就觉得我今天要干啥，明天要干啥，我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要干啥。这个话其实我们真的做不到。我来告诉你，但是我们明天要干啥，眼面前下午要干啥是知道的。所以雅各就祷告什么，我现在要先求问你让我先到我舅舅那里去，你平安的去啊，反正这个剩的事我也想不清楚了，以后的事我再说。哎，这个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呢，你就会专心的寻求抓住你的主，你就抓着他，就像一个孩子不会走路的时候死拽着他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他妈要带他去哪他是不关心的，关心的是什么？他妈不能离开他，他妈妈不能离开他，是不是？我的手不能松，这是他关心的。你就带我去火车站也好，就是码头也好，逛街也好，这无所谓的，这是你的事，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小孩心想，火车站人太多我不肯去，码头怎么怎么样，这个我最好在家待着，然后他妈决定去火车站，他就会松手，是不是？他就决定不去了，你去我不去，这就叫 departure， 这就叫 perverseness， 这就叫路思。明白了吗？这就是心硬，这就是我背你，这就叫 fellowship 没了， relationship 还在。明白了吗？这就叫跟父母的关系没了。哎，妈妈要出去，妈妈有自己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带着你去什么？去火车站接哥哥或者接舅舅，接有重要的事情，你非不去，你说我就不去，那人太多，我觉得不能去，那你就在家待着。从那一刻开始，你跟妈妈的 fellowship 就没了。这就是团爱的团契，爱的关系，就你跟妈妈那个爱的关系没了，但是呢，你还是妈妈的孩子。那儿子还是儿子，对，但是从那一刻
家里担惊受怕吧。
对，然后呢，你的后果就是什么呢？你一个人在家里担惊受怕，你想着这个，哎呀，是不是一会儿有人敲门呢？一会儿电话响了怎么办？一会儿会爬出个蜘蛛来啊？你说，然后这就是你要去一个孩子自己要去承担的，因为你决定松手的，妈妈是不愿意松手的。但是呢，妈妈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去而改变主意。现在明白了吗？妈妈的旨意必定成全，天父的旨意必定成全。为什么必定成全？因为妈妈不去，那就没人接了。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这就叫路思这个地方啊，路思就是我们的天然人啊，就是我们天然人。然后他改成了什么？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啊？
神的殿，
叫 House of God， 叫是神的殿。然后啊，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他看见神的殿啊，他第一反应是何等的，十七节他说什么？何等的可畏。所以伯特利啊，他经过两次改名的，经过两次改名啊。我们看第二次哈、啊。我们再看，我们往后看，我们看三十五章， 35章哈。35章是个什么背景呢？就是雅各呢，去了，回来了，从他舅舅家回来了。啊，今天我们是主要跳着把这个雅各的这个人原天然人都解释给大家听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啊。他从舅舅家回来了，他牛羊成群的回来了，然后见到他哥哥以扫了，他哥哥也原谅他了，他不敢跟他哥哥以扫回西尔住，他就干啥呢？他就跑到了一个叫示剑的地方。
嗯。
然后呢，在示剑出了一桩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底拿受辱啊，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啊，把示剑当地人用了一招计策全杀光了。
嗯。
然后导致呢，他们必须得逃出来。这个时候就出了35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哪里去啊？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这是神在跟雅各摔跤之后啊，再一次向他显现。啊，等会我们会分享摔跤这一段。我们今天主要抓住雅各跟神交流的这几个片段啊，再一次向他显现。这一次向他显现啊，又跟伯特利有关系。跟伯特利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要回到你最初软弱的那个地方，你在那里遇见的我，你不是在世界遇见的我，你不是在你强盛，不是在你有能力，不是在你有诡诈，不是在你有天然人的时候遇见的我，你是在伯特利遇见的我。你伯特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雅各？是一无所有软弱无助的雅各，你要回到那里去。所以他在示剑啊，他筑了一座坛。你们看33章20节哈，这里一共这个创世纪这雅各筑过好几个坛哈。那我们刚才伯特利他在天梯的时候筑了一座坛，对不对？他还用油浇在上面，对吧？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先且按下不表哈。我们33章20节他说什么？他到了示剑以后呢？18节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哪里啊？
迦南地
示剑城。为什么叫平平安安？因为那个时候以扫已经什么原谅他了，对不对？以扫已经走了，对吧？对，他这个时候他心里悬着的心就怎么样放下来了，就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到示剑其实就什么就实现了，对不对？他当时怎么跟上帝讲的？
平平安安的，
对，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去。我们跳过了很多细节啊，因为实在好多内容我们一下子查就打岔打得太远了，我们就把整个就抓着雅各看清楚啊。去又回来，对不对？回来的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多少人？
很多，
很多，12个儿子，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牛羊成群，对不对？好，是不是神是不是给了他全给了他，对不对？是不是平安回来了？所以18节说什么？从哪里回来？巴旦亚兰，这就是他要去的地方。这巴旦亚兰就是他舅舅的地方，对吧？平平安安的回来，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给他的应许实现了。好，在城东支搭帐篷，用100块银子向这个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帐篷啊，支帐篷的一块地，这个都没有没有其他意思了。然后20节说什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
伊利
伊罗
伊
以色列，就是什么神？以色列的神。
伊利伊罗伊，
他对，你要看这个意思啊，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哈、啊。在这个时候啊，他是愿意感恩的，对不对？筑坛就是说明他想起来了，
嗯，
对吧？他已经很好了，对吧？雅各已经很好，他就记得哦，当年我是怎么样一无所有的啊，就是孤零零的啊，一个人要去。巴旦亚兰去我舅舅家，现在我回来
了。那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坛了。
对，你听我说完，他回来在这边再住的这个坛，上帝有没有认可啊？
没有。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没回应啊。
对啊，
神没有在那显现。
神没有
显
现。
没有
显
现。
神没有显现的地方，
嗯，
这个坛就是自己住的。
嗯。
你去看整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坛。如果神没有显现，这个坛就是人的坛。神显现的地方才是神真正在的地方，那个坛。
就是他在这儿第二次住的这个坛，仅仅就是因为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来，他要感谢神。
想起来了。
但是呢，他想起来的，他
并不是来自神的。
对，他并没有记得 他的软弱。所以我们天然人啊，不太会去愿意回想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当你不去回想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呢，你就记不得神真正的恩典在哪里，所以你总会在错误的地方去感谢他，你总会在错误的地方呢去等候他。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总是拿着把刀准备保护耶稣，他总是在错误的地方想去遇见神，但是真正他使女站在他边上，他就三次不认主。真正试炼来的时候，他就完蛋了。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想彰显自己的能力，我有刀，我很有信心，我很厉害，所以我能保护我的主，我能保护耶稣。当敌人来的时候，我可以把马勒古的耳朵削掉，其实我不是去削他耳朵，我是去砍他的头的，因为我不可能瞄准他的耳朵去砍，我一刀砍下去，本来想把他砍死的，结果没砍准，砍着他的耳朵，看我多勇敢。最后几个小时之后，我一到那个大祭司的庭院，我就三次不认主。我认为我准备好的地方其实是不对的，那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地方不是神给我们的地方，是我们的天然人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人还很强大，我们人还，你看雅各这个时候他在的这个事件不是他最初要去找神的那个软弱的地方，他回想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回到他最初神给他恩典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个状态，他没有想起来。我们最需要神的是以我们一无所有全然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回去感谢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那个点，我说主啊，我当年是怎么样的，我全然无助，我是一无所有，我孤零零一个人，主啊，我要谢谢你，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我今天有如此多的恩典从你这儿来，所以主啊，我记得我的软弱，我更记得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了，因为我依靠你，因为你是大能的。这个信息和整个新约的信息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就什么呀，不作声，对不对？不作声，你可以助你的谈，他没有说哎，你怎么瞎助谈，对不对？你怎么乱来，他不作声，你可以按照你的血气做，做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快就抵拿受辱了，很快他在那就待不下去了。你看人的谈就是什么，你待不下去啊，对不对？那座坛你守都守不住，你是住了一座坛，因为这块地，连这块筑坛的地都是跟谁买的？跟他们买的。跟谁买的？跟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然后后来这些人都被谁杀掉了？
被他儿子，
被西缅，被利未杀光了，有用吗？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能力，你待在的地方到最后怎么？你全部要丢光的，你守得住吗？你守不住的。完了，到这里，神带着他们又，然后35章的一节是接着哪里呀？接着这个30节，雅各对西缅，34章的30节和31节，雅各对西缅说和利未说什么？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所以他们又是被赶出去的，发现没有？所以我们逃不掉神的手心的。你可以不在你认识神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预表哈，大家记得，大家千万别把这个当做一个我要到某个地方去还愿哈，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属灵的意思解开，不是说你必须得回到哎，你原来在哪许的愿啊，你再飞回去的那，这是人，这就跟那个姨嫂看那个娶妻的那个性质一样啊，一看哎呦这不行，到他舅舅家娶妻，那我去我大伯家娶一个，千万咱别干这个事儿。我们这里要分享的全部都是上帝借着这个给我们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回到你在哪里软弱的，你回到那个地方，你想起你当年是怎么软弱的，你就真的会遇见神。为什么？你这个感恩就是真的，否则你的感恩出不来的，你那个感恩是人里面憋出来的感恩。大家去体会一下，就是 他若不回到那个伯特利，他就不会记起他当年在伯特利那个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你们往下看第五节，他们便往前起行，35:5，他们便往前起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什么？
惊惧，
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是谁在做事啊？
神
在做事。他们自己捅了娄子怎么样，必须得跑了，对不对？跑了谁在看顾他们？神在看顾他们。然后呢，神在这之前告诉雅各去哪，去伯特利，他们就去了伯特利。第七节说什么？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对不对？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伊勒伯特利。因为什么？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明白吧？清楚吧？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是他什么时候啊？他啥都不是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你回到那里，他住的那座坛叫伊勒伯特，伊勒伯特利叫什么？伯特利之神。好，我来问你们，这座城又叫伯特利，又叫伯特利之神。伯特利叫什么？
神的殿，
叫 House of God。神的殿的神，
住在神殿里面的神，
神的殿的神，这个神呢是神的殿的神，这是很拗口的。
住在殿，
神的殿，这个主词是什么？主词是
殿，
神的殿的
神，
主词是什么？是神。他的眼睛经历过这个恩典以后，从殿挪到了
神，
从惧怕挪到了恩典，明白了吗？现在大家清楚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这个
三个坛，
对，那个是个人的坛哈，当中一个是人的坛，最初立的这个坛叫什么？叫伯特利。他遇见的神，他看见的是神的殿，看见神的殿，他害怕，他惧怕。所以他祷告的方式都是什么？交换式的，你要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离你远一点，我看见你很怕的。然后当他经历过这一圈，他再回来，他就建立了关系。你人能跟殿建立关系吗？不能。你人能跟神建立关系吗？可以。你能跟爸爸家里的孩子能跟爸爸家里的冰箱建立关系吗？不能。你能跟爸爸建立关系，明白了吗？大家清楚这个转变吗？雅各的转变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但是呢，他的天然人啊，雅各的天然人也非常的大。等会我们再分享。他直到130岁啊，才全然的谦卑服下来啊，服在神的手里啊。
我想问一个，就是那应用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在感恩神的时候，都是要回到我们最软弱的那种。
你要，这就跟Joe讲的道是一样的。你要去思想，神在你的过往是如何带领你的。思想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回到你当时真实的软弱里去。我们人常常会给自己一些假象。这件事情过来了以后，你就说：“哎呀，当时其实也没不必那么紧张的。”事后想想，其实没那么吓人的，听明白没？
我还是觉
得挺吓人的。对，那是，就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就算是你觉得挺吓人，你也不会清楚的感受到当时那种绝望的心。
你觉得过得过了，
你是没有办法再去体会当时那个绝望的心，你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你要得着真正的这个恩典的意义啊，你必须要找到当时那个绝望心，你要找回来，否则你是不会知道上帝是多么爱你的。你完完全全会找其他的理由，哎呀，这个就是我当时年纪轻啊，这个信心不够啊，或者我年纪轻啊，这个力量不够啊，是，哎呀，这，对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来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过了20年，我已经得了很多了，我完全可以把，已经过了20年啊，弟兄姊妹们，他出去时候40多岁啊，他在那边 第一个七年为利亚，第二个七年为拉结，第三个六年为牛羊啊，整整20年过去了，他完全可以忘掉第一个伯特利他当时的情形。第一个伯特利为什么如此印象深刻，他是从来没有如此的软弱的。对，就是人什么时候最苦，就是你一直很顺利的时候，你第一次就像浪子狂第一次出去喂猪的时候，那是最苦的，后面一直喂着喂着也就习惯了。对，他就，但是那一下的软弱他会记忆深刻的，而且那一下他跟神说的话他也是铭刻在心的，否则他不会在世间去筑个坛的。但是上帝呢想告诉他，你要找到你当时是怎么样绝望的，然后你就会认识，为的是要感谢我吗？为了你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的感恩才真的会带出来对上帝正确的认识。我再说一遍，他若在世界那样的感恩，他就不会认识这个上帝是神之殿的神，知道吗？他对上帝的认识依然是神的殿，就是惧怕，就是远离，就是做交换，就是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状态。哎，我做点什么？哎，我做点什么？我给你十一奉献，你要不保佑我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你要保佑我，我就信你是神呢。我有没有？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殿，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威荣，看见是他的荣光，我们知道他是活的。啊，我们知道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想起来有点害怕，啊，我做点坏事，他看着我，然后你离他很远，你看见的是他的殿，殿就是什么？殿就是外面，是他的彰显，对不对？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去朝拜，啊，什么什么王，远远看见他的殿，你是不是很害怕？哎呦，这么大呀，我比我们老家那个大多了，啊，你脚就开始发抖，是不是？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我们按照这个角度去看他。我们就会一直是这么样看的，所以你会看见的成圣必须要你对神的认识啊，要前进的。为什么长老们推着大家去读经啊？因为你不读经啊，你对神的认识你没法前进的，你总停留在那个很初级的阶段，然后呢，你跟他的关系就没法进。你怎么可能敢去求他呢？因为你都怕他打你，是不是？你都怕他责罚你，都怕他给你算老账，你以前那点的破事儿。好，你怎么敢到他那里去？好，雅各在当年他在一无所有完全无助的时候，他认识的神是只能看见神之殿的神，只能看见神之殿的那个形象在他里面，他看不见神，他看见神的殿，那个惧怕，神没有责备他，他的认识呢就停在那儿。因为神要等20年让他认识到，整整20年，雅各吃了多少苦，你们知道吗？白天没有好觉睡，白天风餐露宿啊，这个晚上就真的是风餐，晚上露宿啊，这整个20年，啊，他到这个时候，上帝什么？为了不让他把这20年的苦白吃，一定要把他带回伯特利。因为只有在伯特利他记起来了，记起来什么？哦，当年我管他叫伯特利，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他一直陪着我，我的主一直陪着我，他的20年没有离开我。 对不对？他知道，他明白，对不对？因为他想起来，他想起什么？他想起拉班追他，他的主在帮他，他想起拉班迟迟改他的工价，他的主在帮他，你知道吗？他全都想起来了。他若不在伯特利，他想不起这一切。他想起他当年拉班怎么骗他啊，一下哦发现不对，那个新娘不是拉结，是利亚，啊，又得做7年，啊，他想起这一切的事情，他的主都没有丢弃他，他的主到最后把他牛羊成群的带出来，然后在这一刻。他就认识到这个主啊，不是那么惧怕的殿，是什么？是有位格的神，是很亲切的。所以他说：“我再改个名。”大家明白了吗？他说：“我再改个名，叫什么？” 叫伯特利之神。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才是我的神，否则我是进到一个殿里去的。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他们读旧约很可惜啊，他们只是进到了会幕里去，他们没进到神那里去。所以圣经里留下来的旧约的那些神的信心伟人们，全都是进到神那里去的。雅各是这样的，对不对？大卫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一切的以赛亚也是这样的，撒母耳也是这样的，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呢，悖逆的以色列人都是什么？都是跟那个外面的那个律法，跟那个会幕有关系的，对不对？都是跟那个有形的东西有关系的，是吧？他不是跟这个神的恩典建立了紧密的亲切的联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便往前起行啊，在伯特利住的这座坛，上帝就带着他想起了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那一切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切的恩典，上帝带着想起。好，我们现在回去，我们回到那个28章哈，回到28章。我们看见呢，十节到这个22节哈，他说，雅各清早起来哈，把所整的18节这里讲的，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亚。这个时候呢，雅各对神呢已经开始建立了第一步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人自己，我们在神的带领下呢，对神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大家不要着急，一定不能着急，因为我们长大是一步一步长大的，上帝非常有耐心，我们认识他就是惧怕的状态，没关系，没有关系，他会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雅各在这里已经有一个进步了，就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个神是伯特利，我看见了神的殿，神是活的，哦，神是真实的，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不对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以前父亲和爷爷讲的全都是真实的。然后他后面做了这个祷告啊，上帝也没有给到他什么责罚，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完全没有。那我们那个这里是我们第一个的章节，我们要看一下的。我们继续看雅各的其他的部分呢，我们看到32章，你会看见呢，当他有了伯特利的这个认识之后呢，他的人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呢，不足以帮助他有特别大的变化，他还是原来的雅各。为什么还是原来的雅各呢？32章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32章之前哈，就29章到31章啊，一直在讲什么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查哈，一直都在讲这个雅各被拉班骗。雅各在拉班那里啊，其实没讨着什么好，全都是上帝带着他的，所以牛羊是上帝赐给他，所以雅各非常清楚，他自己是一直是被拉班骗的。然后呢，到了32节以后呢，他要面对一个特别，他的一生当中又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什么？见以扫。见以扫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哥哥曾经是要杀他的，所以这个哥哥有没有原谅他，还会不会杀他，他知道吗？他是不知道的。你们说的非常对，那我们就先我看一下，我们要读的话要读到21节哈。这一段大家都读过吗？
都读过。
32章的1节到21节大家都读过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吧。我们反正会讲的过程当中会引用这些经文，我们就不一起顺着读了哈。 雅各人就行路哈，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起那地方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然后呢，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巴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时候啊，雅各事实上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好的，不，就是他相信神的话会成就。所以所有信主的孩子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比方说呢，对于我来说，我必须要相信我信靠主的宝血，我的罪就得赦了，我以后一定会死而复活的，这是我所信的，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否则的话呢，我就没有这个，我连是主的孩子都不是了，这是没有条件。所以雅各他依然是神的孩子啊，表现在什么？他回去了。
那我问一下，那就是雅各他知道他是信主的孩子吗？
对，他相信这个耶和华，对，他相信神的话，对，
神会保佑他。那他为什么那么谦卑对他
了？你说太对了，因为他怕，就是我相信我未来会复活，不表明我就不怕死。如果现在有人一下子要打死我，我还是会害怕的。
但是神会保我，肯定死不了。
不，我讲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得绝症了，我得癌了，我马上要死了，我还是会害怕的。这个跟我相不相信我未来会复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信那句话，我依然会软弱。你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能说你信主了，你就啥软弱都没了吗？你敢这么说吗？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一点不矛盾的。他这就是真实的雅各。如果雅各显出来马上就是跟耶稣那样，那我们就没得好说了，你知道，这圣经没得好。为什么他整个创世纪反反复复说，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讲雅各，就是个道理。因为救恩做成是神做的，神总是把他做的事情简略的说。因为你要知道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奇，对你没好处。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关乎你的事儿，那就是什么？雅各关乎你，你我全是雅各。雅各是什么？相不相信神的话？相信。不相信他就不回来了。他还有个选择，他上哪不能待啊？
对，
他飞到他哥面前干啥？你们理解这个意思没有？他没必要回来的，他完全可以，就像以扫，他完全可以觉得耶和华说的话不就是爸爸那个信的迷信吗？我为什么要信？我信，假设不是以扫和雅各对调一下，以扫不一定会回来的。
嗯，
我回去干什么？我找死啊！这不得，这我牛羊成群的，我在哪不好好过？对不对？我就算我舅舅闹掰了，我这对天下何处这个不留爷，是不是？我上哪？我到他面前干什么？
自有留爷处。
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要去那里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神。
神说我要回去，我相信他的话。因为神说，神对利百加说，小的要服侍大的，他相信他的话，都是一个原因。但是，用谁的方法？我自己的方法，我来。神说反正要成就，那我就让我儿子去骗。神说反正要成就，我就去想办法安慰一下我哥。然后说你的仆人雅各来了，你会发现全是人的。
我读这几章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怕死，然后就小心翼翼的跟他哥讲话，每一句话他都要说你仆人的我，你仆人的我。
这就他是信，但他又不信。他信神的话，但他不相信圣灵的能力。
我觉得现在就很像我们
不相信圣灵的能力。对，他不相信他在他的周围，他的里面，他的一切神都在掌管，他不相信神的主权能覆盖一切，他都不信，他相信自己的
信嘛，只是没有那么坚定。
对，他真的是这个我们要承认，我有时候也不信的，你知道？当你看见事情兴起的时候，慌生病了，慌什么出问题了，你不能说哎呀，主啊，我太有信心了， 你这个病让我得了好啊，你这
就赞美了，好像还
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你做出来也是憋出来了，你脸
做出来就你说的那种理性告诉我这是应该是对的，
没错，
只有大卫做到，
没错，
他就是你看
是
儿子死了，他就是
真做假做这一个标准，你祷告完主啊，你这让我生这个病真好啊，什么回头去找人，找想办法，找药治病。这个药不行，找那个药，你知道？就是，我不是说治病不吃病
不
能吃药。
他们也说是，比如说就拿你说的这个例子嘛，他说你就算是祷告完了去找医生找药，这也是神的带领。
没错，但是呢，我刚才讲的那个情形是你里面没有平安，你慌啊。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表现你的慌，不是说你该不该去做那件事。我去平安的找医生和找药，和我忙的连就火都没关的去找医生找药，这能一样吗？对不对？你炉子都烧干了，能一样吗？为什么你会呢？就是你没有平安嘛，
没平安，
你害怕嘛。雅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修水管，你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能平安吗？
没平安，
你一点平安都没有，
你都没平安。
对，人来了你都没有平安，为什么呢？那时候的神在哪里呢？那神还在那里，是你的问题，你知道吗？你不要怪神，神从来没有不掌权，但是你不相信他掌权，这就是你不相信，你得承认，你知道，一定要承认你不相信，否则你没办法进步的，你没办法跟神更近，因为你始终说我相信，其实是不相信的。
嘴上说和心里，
你相信一定会有平安的，你相信雅各真的相信，他什么事不会做的，他就大大咧咧回去了。因为你从整个和以扫的交流来看啊，以扫根本就没有要拿他怎么样。
嗯。
以扫根本就没想拿他怎么
样，说了要杀他的呀。
现在没有，他们俩还抱头痛哭来着。
对，
他们俩还亲嘴抱头痛哭20年了。
有的人的性格就是，
你知道吗？
啊，
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在以扫那里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扫是一个属真正属肉体属血气的，20年里他也赚得盆满钵满，上帝也祝福他，他老早把这茬忘了。你知道，就像一个人曾经有人对，就他根本不记仇的，他不记仇。为什么他不记仇？因为他惦记地上的事还惦记不过来呢。他不记仇不是因为什么，他真的得着神，我神告诉我，原来他不是对付里面，就是他眼前站住他的事情多了，他老早不纪念这件事情了，
兴趣不在，
他兴趣不在这儿，他已经不想不起当年这个已经过去了。他没想拿雅各怎么样，但是雅各呢就没有平安，你知道吗？他就认为这个水管裂了就水漫金山了，这就是当时雅各的心情。他不知道底下其实什么事儿没有，但是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就觉得这事儿肯定完蛋了，我得想办法，我得立刻找人，是不是立刻找人？
对，打炮人，
立刻找人，我得立刻想办法。这就是天然人，你明白吗？我们的天然人就是这样的，你一定不要觉得雅各是别人，雅各就是我，就是我们自己。你千万不要顾左右看其他人啊，雅各就是我们自己。第六节说什么？他打发的人到雅各那里说：“我看见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来了400人。”
他以为来打
哪里来？
400人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蹲在楼梯口听见了水声，一个意思。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这个比喻的意思就一模一样的。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但是你脑子里就脑补了很多情形出来。
嗯，想象。
然后你开始想，哇，这底下肯定淹了，这完蛋了，这个房子就快飘起来了，这不行了。他叫400人，哎呀，我这加起来男丁才20个，哎，还有很多小孩，我怎么打啊？这个几个打一个打不过，我60岁了。我就想这样完蛋了，是不是？他根本脑子没摆在神身上，他那时候是不相信神的，是不相信神，因为他认为的神是神之殿，
嗯，
是要到殿里去的，是要去跟他做交易的。对，所以雅各就出来什么惧怕，是不是？
嗯，
所以你会看见人，对，一直是在惧怕的。一直是在惧怕。当你没有得着神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在惧怕。所以约翰一书讲的非常好，他说：“爱既完全，神就是爱，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因为爱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所以雅各呢第七节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分两队，看见没有？
哦，
哎，他很聪明的。雅各天然人啊，实在能力太强了，所以天然人的能力啊，有时候真的，对你说的很对，把风险降低。
对，打一个跑一个。
对，就是我得留一点，留一点啊，这打不过我这个。雅各啊，哎，雅各真的就是我们，就当我一碰到事的时候，我祷告归祷告。
该做的还是
做，该做的还是做，该做的是。我这个神反正神做神的，我做我的。
不做人都受不了。
没错，不做一点我根本心里不踏实。
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是配合神在做。
对，我配合神在做。我分两队。
我也得做。
有时候就这么想的，就是是不是灵在带领
我
做
啊？我来告诉你，圣灵带着你啊，一定是平安的。雅各这时候分两队是很平安吗？
没有惧怕吗？
你水漫金山，你很平安吗？
如果你心，
我就是说，
就是
说咱们
心要是那时候平安的时候做的事儿，就是
没错，
是。
所以我没有说不能去找医生找药，不能去找人。不不不，你很平安，你打个电话可能笑嘻嘻的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对的，对，我很平安，我很平安。你给我祷告一下，对，嗯，你给我介绍个医生。”
我天哪，这心理素质得多！
这不是心理素质，我跟你讲，这是信心，
信心。
不是心理素质，这是你对神的信心。
哎呀，真的，我觉得，哎呀，我们
你对神的
需要啊，
你对神的认识
太小，
你对神的认识。然后第七节，他还把这个，分完以后，第八节还解释一下，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他还制定了
信心，把他喜欢的那个老婆孩子都留在旁
边。他还制定了。
在这
边，不，他在前面，
落下
在
最后。
但等会我们会分享。他制定了战略战术，就是这个一队可以逃，这是第一件哈、啊，他依靠自己的事儿，就是七八节哈、啊。然后呢，第二件呢，他又没祷告，
祷告了，
祷告，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嗯，
啊、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一样的，大家不要笑啊，就是雅各就是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个得救但是没有成圣的这个基督徒啊，一模一样的。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看他会抓住神的话，你说了吗？要回去吗？他的潜台词就是，我要不回去就不会有这事。
挺好了，没有这事发生了。
我要不回去，我就不会死。
提醒一下
神啊，说你让我回去的，你肯定要让我回去，对不对？他相信了。你像仆人所施的慈爱。
谁啊？你是什么样的？你得
对
那个原来就
是。然后他认识也很谦卑，对吧？我一点不配得，我不配得，是吧？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是我不配得，我本来也不配得啊！我在这里所得的一切也都不配得，对。
认识很谦卑，但还没信心。
对，但是这个一点没有加增他的信心啊。对，所以这种祷告呢，我只能说呢，你抓住的是神的应许，神也会答应，但是呢你在地上过得很愁苦。这就为什么雅各到130岁的时候，跟法老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又少又苦啊！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分享到最后啊，就是到那个时候啊，我有时候读到我都会哎呀很伤心了，为雅各，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不去做雅各那样，我们越早的得着神的话语越蒙福，就是虽然都是得救的，但是有的人在地上他走成圣的路走得很愁苦，就像雅各这样，这个得救没有关系，但有的人他就走得很喜乐啊，所以你到最后呢，你到天上就会后悔的，也不这个后悔这个说不上，完全你会觉得哎呀，这真是我这辈子啊，就是跟那个没信的人过得差不多，跟没信的人过得是一样，就虽然你到最后你也是到天上到父那里去了，你也是得救了，你也信靠神，但是会很难受，但是对吧，就是你是做了这些祷告，但是你还是你没有交，你没有交给神。嗯，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他说第十节，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我一点不配得，为什么不配得呢？我过河的时候我一个人拿着杖，现在我成了什么？
两队。
对，然后呢他开始祈求神，求你啊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什么？
怕他
来杀。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十一节的后半段啊，其实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是， 全是他的怕。这些是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对不对？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里。他的祷告说：主啊，你曾经答应我，你一定要带领我回我的本族本家去，现在我非常感谢你，我牛羊成群的回来了，我更要感谢你，你让以扫来迎接我。明白吗？这就叫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见了以扫会来迎接你，你看见了以扫不但迎接你，不要你的牛羊，还送给你牛羊。你看见了，你会开开心心的和以扫一起回去。但是呢，你没有信心，你就怕。你没有信心，远处的事就没有发生，是不是？所以信心是一切的根本。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个事，你抓住他的应许，他就一定成就。你不要去担心。你说：主啊，我听见水声了，我感谢你，不是因为你让我这个水漫金山的好，我感谢你，你一定会让我这件事情顺利的全部解决，我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今天我要踏踏实实的去炒个好菜吃饭，我睡一觉，明天再去跟别人讲，
不受苦讲自己，
明白了。我还要感谢你，你让我听到这个水声，让我知道这个问题了，
现在问题，
我过几天再处理，也同样来得及，你肯定会帮我解决的。这就是你真的相信他。
我还要说，你是想通过这件事情，你想告诉我什么？
对对，没错。然后呢，你再往下哈，十三节往后啊，他又做了人的第二个举动，他做了个什么举动呢？他。他撺掇了一堆礼物，就是一堆一堆的送礼啊！送礼这也是人自然人特别喜欢用的方式，因为什么呢？因为送礼嘛，这个别人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计较了嘛，对不对？啊，什么母山羊、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一堆啊，咱就不念了啊。然后呢，他还特别特别聪明，他分成一群一群的走。所以他的天然人真的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每样各分一群。
对，他一群一群，他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让你的心一点一点的气消了。看见一群牛，哦，好一点。哦，一群羊，
牛
又好一点。对吧？然后你
越来越开心。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啊，你不明白，那我来解释给你听。对啊，他就是什么呢？一开始正他，因为在他脑子里，
他以为他要拖时间呢，
不是
走得慢点，
我也是以为要拉长距离。
不是不是，在他脑子里，他只有一个概念，以扫是带着刀出来的，然后那个怒气的阀值是100，一百到一个什么的，
一
百呢，一百就是要杀，全部杀光。他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只想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心想，
想象
这样的话呢，我送他十头牛，那他就变成90。然后后面跟上一群20只羊，啊，又变成80，再来一群70，再来一群60，哐哐哐哐哐，你看一群一群一群，到最后只剩。
他说那个还要有距离吗？
对，明白了吗？
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
没错没错没错。
他就是
就等一会儿嘛，
拉长他的。
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一个人，我一下送100只羊、200头牛，一下送完了。我可能也就是从我的阀值也从100变成了80，他就高兴了一会儿，马上又想起来了，你知道，他很聪明，
他
很聪明，
这样
没错，
自己也这样吧，
没错，雅各就这样的人嘛，对，雅各就这样的人，所以他的天然
精于计算啊，
他是精于计算，精于计算，所以他是呢有空闲的，就是让什么呢？让这个以扫。